这个卑鄙的人可能是指的谁？又跟哪些历史情况有关系？
希特勒嘛，
为什么是希特勒？
读的有点像嘛，他上位之后就变了。
你会想到希特勒是很有意思的，因为这个圣经看历史可能刚好跟我们看起来是反过来的。有的时候你很难讲他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觉得上个世纪最坏的人是希特勒，上帝看可能不一样。那一个卑鄙的人，趁人坦然无备的时候，以谄媚的话德国，这个的确是希特勒。希特勒也是这样子啊，他可以
上
一
位之后
小
就
撮的
一
人，
下子，
对，一个赤山队。所谓谄媚的话，就是煽动性的话。这种人
演
其实
讲。
他内心非常卑鄙的。还有谁？然后他上来以后会有极大的战争会发起来，那他很诡诈，行事强暴。但是他讲了，这些都是暂时的，又过去了。列宁是不是这样的人？绝对是的。
等我们这边都被美化了。
刚好在那个时候，他坐了火车回来了，一下子风起云涌。
德国政变，德国派他回去的。
读一读其他几种历史的话，说你会觉得很有意思的。列宁是这样一个，还有谁呢？希律王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呐。我跟大家一再的讲嘛，所谓希律王，就是马加比王朝的接续。他是在趁人坦然无备的时候，一个卑鄙的人，以谄媚罗马皇帝的话，得到元老院的受命。所以他本来是带着马加比王朝最后的几个人上去，要他们选一个掌管犹大利。奥古斯他们说：“那就你吧。”回来的时候就跟政变一样，所以老百姓很不喜欢他。怎么突然变成你了呢？这根本不是你的国，怎么会归到你呢？他为什么可能是希律？因为希律重要，主耶稣在他的时间诞生，对不对？在他的后代的手上钉十字架，所以这是一个卑鄙的王。还有哪一个卑鄙的王是很清楚的是一个卑鄙的王呢？
尼禄，
尼禄，怎么说是尼禄呢？
他自己杀人放火，他嫁祸于人。
不错啦，但是就是说尼禄德国呢是还算是他们这个奥古斯都家的血统，他也不是说他以有一个特别的机会他做了皇帝，就是轮着他做，人家给他做就是。当然你可以说很多这个上台的人都是卑鄙的人是没错，但是还有谁呢？我告诉你谁，穆罕默德，他是不是趁人坦然无备的时候用谄媚的话德国？是。他是不是带起了所谓无数的军兵，如同洪水在他面前冲没回过来？是，他是不是以微小的军成为强盛？是，穆罕默德绝对是。那穆罕默德这个王吧，就是很麻烦。从穆罕默德这个伊斯兰势力兴起，直到世界的末了，推不倒他的。他所说的话是不是谄媚的话？是，是不是一个卑鄙的人？是，娶了14个太太。然后呢，他要干什么？他要行他列祖和他列祖之祖所未曾行的，将掳物、掠物和财宝散给众人。但这个掳物、掠物、财宝散给众人，就是他联络多国的一个办法啊。那你也可以说这个是共产主义，也可以讲。说到他列祖和他列祖之祖未曾行的，这个有可能是跟犹太人有关系啦。那就又让你想到像马克思这种人，对不对？其实他们就是靠什么东西啊？马克思也好，穆罕默德也好，靠他那张嘴巴，他把黑的摆成假，假成白的，把白的讲成黑的，他讲出一套的东西来，就有人跟随他。这个叫做什么？谄媚的话。他本身是不是个军事家？他不是。他是不是以微小之君起家？是，是不是趁人坦然无备的时候？是。穆罕默德本来到了犹太人的地方，他要求犹太人呢承认他是个先知，人家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就不理他嘛。后来他把那个城还是那个乡的犹太人就都给杀了。就你要从历史上找的话，那这是一个蛮典型的东西，很多这样的人。然后又来了。哎，奋勇向前，这是25节啊，征战呐、啊，计谋啊，又被败坏呀、啊，这个被杀的甚多啊，你就看见这还是一般的这个啊，各种各样的宫廷秘史都在这里头。至于这二王，哎，那27节有意思了，这二王应该是讲到南方王跟北方王啊。还是讲到那个大帅跟后来那个王啊，不知道啊，心怀恶计，同喜说谎，就是说他们有时候会弹劾，有的时候呢又打仗，到了定期事就了结，引出28节，28节就不太一样了。28节这个北方王啊，必带许多财宝回往本国，他的心干什么？ 除了任意而行之外呢，多加了一个词，叫做反对圣约。所以我们看见啊，荣美之地，还有呢，谄媚的话，还有呢，反对圣约。这个矛头越来越指着，我们一看就知道这是什么，反对圣经，反对基督。他就颠覆这样的东西，那颠覆这样的东西一样，你在历史上找，马克思绝对是颠覆圣经的，这是没话讲的。穆罕默德绝对是颠覆圣经的，这是没话讲。伊斯兰教说，哎，我们也信耶稣，我们也信耶稣要回来，我们也信耶稣要回来做王啊。但是他没告诉你，他们的耶稣回来做王呢，是回来宣传伊斯兰的。伊斯兰真的有耶稣要回来，那耶稣最后还有一个黑马王子比他还大的。这些都是什么？反对圣约，谄媚的话，说谎的，心怀恶计的。但是你可以看见他这个焦点是越来越准了，这是第一次开始出现的反对圣约，圣约成了中心了。以下来干什么？恼恨圣约，然后呢回来联络背弃圣约的人。所以你从这样子看呢，你越看就越看见什么，那个荣美之地啊，恐怕跟教会有蛮大的关系的啊。整个神传给我们神的话，要成为这个南方王也好，北方王也好，他们最后联络在一起的力量是什么？是反对圣经，对不对？这时候越讲就越露骨了，尤其是从30节到32节，不得了，他们要亵渎圣地，这个一定跟耶路撒冷有关系，或者你就讲圣经也可以，或者你讲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也可以，就是保障，这个保障是什么？你说为什么天使长要征战呢？这保障是圣民所在的地方，他要除掉长线的反击，设立那行毁坏可憎的。这里面包括什么？无神论，穆罕默德是不是？绝对是的嘛。什么叫除掉长线的反击？我们现在长线的反击是什么？耶稣啊，他一定会设立一个行毁坏可憎的来代替他。这所谓毁坏可憎是两件事情啊，可憎是在神看起来是 abomination， 绝对是亵渎神的。毁坏呢，就是把原来的东西给你弄得荡然无存。你光看现在中国老百姓心里面的概念就知道了，什么东西都给弄得荡然无存，人死如灯灭，谁摆进去？这个叫做什么？行毁坏可憎的，这个叫做违背圣约，你知道吧？让中国的人好像被洗脑，像中国邪灵一样，他认为我自己没有灵魂，怎么会这么糊涂的？那穆罕默德就更不用讲了，1000多年来在回教势力底下所长大的人，一代一代一代，那真的是阴间开了无限量的口，他们生下来就生在那个系统底下，通通是被什么32节所说的巧言勾引啊，违背圣约啊，他不知道自己在作恶，他以为自己在行善，他以为他在做他的日课，一日五次朝着麦加祷告。你看多少人就这样祷告祷告祷告到阴间去，谁试着去？你说大步到家大步到家啊，谁有本事能够把这个伊斯兰的这个洪水给他翻过来？没有人有这样的能力了。两个天使长在那挡着，你知道吧，担不过他们，这是非常非常大的魔君的力量。你想想觉得好可怕好可怕，怎么会这样子？哪一些人？我再跟大家讲，这些的伊斯兰他们的祖先很多就是使徒行传里面的信徒，对不对？那整片的东西就通通都没有了。这些人叫什么？违背圣约作恶，被人家用巧言勾引的人，他们是除掉长线的反击，绝对不像耶稣祷告。
就是我在英国的时候，那时候
怎么样
读本科的，然后有一天晚上我出去就下雨，路那个很冷，然后很湿，看到一个残疾人，然后他也是大学的学生，他就和我说啊，说你能不能推我一段，说好啊好啊，我就推他。他本来让我推他过一个红绿灯，结果过了一个红绿灯以后呢，他就说他宿舍在哪，反正挺远的。我就一直推你好了，然后推着推着就挺前面在那儿，哈哈哈哈哈，你这干嘛呢？他说我在祷告，说我是穆斯林，感谢这个阿拉让我遇见了。我就说啊，我说我是 Christian， 但没关系了，反正我就跟你到宿舍。
OK， 但他们真的是都被巧言勾引了，从小就是受骗了。 这东西你翻不过来，这个就是违背圣约的人联络多国的，如洪水冲过直到末期啊，亵渎圣地，除掉长线的反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从他们心里被除掉了，好厉害。有形的除掉最清楚就是伊斯兰，本来有后来没有，这个叫做除掉。无形的除掉那当然就是像唯物论啊这种东西，就看一下他们的历史就知道，那完全就是朝着基督来的，整个给你翻过来，那个叫做除掉。那进化论当然又是一种科学的除掉法，对不对？一样的嘛。常开玩笑，我们现在送小孩子上学是干什么？去跟那些作恶违背圣约的人，听他们用巧言勾引，然后回家看看说，小孩子还信不信主了？那这时候他就开始讲了，因为这个箭头越来越清楚是怎么回事。原来这世界啊，所谓这就是诗篇讲的，世上的君王臣宰一起来要抵挡耶和华的受膏者啊。这时候唯独认识神的子民，他就不再讲你本国的民了。你本国的民里面有一些是强暴的，有一些是违背圣约的，有一些人根本就是南方王北方王，对不对？这是有一批人叫做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那这些话就明明的指着我们说的啦。这所说的刚强行事不是要你去跟着北方王跟着南方王去打那些东西啊，而是这个时候基督徒所面对的一个这个势力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啊，你得站起来了，天使长都可能已经站起来，你就该站起来了，是不是？民间的智慧人必训诲多人。啊，我一看到这个我就想到说 homeschool mother 是吧，像 Jennifer 你怎么办？然而他们多日必倒在刀下，或被火烧，或被掳掠抢到，这就很清楚了。世界的走向以及跟所谓民间的智慧人呢，这个民间的智慧人已经不是讲他哪一个民，也不是讲他哪一个国，这是有一些这样的人，他们扑倒的时候少得扶助。这个谁扶助他们呢？有没有答案啊？米迦勒啊，加百列啊，这是天使长的功用啊。我们要遭的患难是这样的大，是神用动用天使长来替我们挡，你知道吗？我们在他的恩典，在他们的保护之下能够稍微站住，但是却有许多人站不住了，而且有许多人呢会有这些谄媚的话亲近他们。你看现在光是信这个神导进化论的基督徒就有多少，但是同意同性恋呢不是一种罪的基督徒就有多少，但是同意说圣经的解释不是这样解释的基督徒就有多少。那当然我上次跟大家讲了，你去看参考书，百分之百的参考书，他们把33节34节这地方叫做什么32节，说这个就是马加比，这胡扯八道，胡扯八道。这个也是谄媚的话，这是犹太人丢进来的毒素，根本不是这样解释，不可能是这样解释的。然后智慧人中有些扑倒的，我要熬炼其余的人。其余的人是什么？就是凡是活着的人，使他们清净洁白之到末了。所以你读这个圣经有没有收获？收获太重要了。你要知道神让这2000年的世界的各种各样的势力在我们的头上打来打去，把世界搞得是一团糟，你去跟谁算账都没有用。但他有一个终极的目的，是要我们做什么？清净洁白直到末了，八个字啦，写成对联。到了一定的时候这个事情要成就。然后他又回头讲这个世界的所谓的网，这时候很清楚了，就叫敌基督，对不对？任意而行，自高自大，超过所有的神，用奇异的话攻击万军之耶和华，万神之神，行事亨通。哎，这些重通加起来是什么？我们已经讲过好几次了，假科学啊，高科技啊，进化论啊，无神论啊，统统都在这里，都是包括伊斯兰，都是很奇异的话。为什么还要派穆罕默德来？因为耶稣基督死了，没做成，神给他的任务失败了，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叫什么？谎言呐、啊，毁坏圣约。神是人创造的，人是猴子变，叫什么？奇异的话，这不可能由无变有，可是你要给他亿万年。几百个亿万年，几亿个亿万年以后，什么都可能。这个叫什么？奇异的话。他任意而行，你看讲了多少的任意而行，任谁的意啊？任撒旦的意。什么东西自高自大，超过所有的神？人基督徒在讲啊，这个科学不科学，不科学你怎么还信？这是科学的，所以你要信。 这就是这个世界的状况。你看这你这样读下来的话，这100%是我们已经到了这个时候了，太多了。这个南方王北方王这个敌基督啊，那他不是一个啊，一群一群的、啊、任何时候主耶稣回来，你不能够拿圣经来讲说主啊，这个事情还没应验，耶路撒冷还没被兵围困，是不是？他也不顾他列祖的神，这又来了。所谓他不顾他列祖的神，这句话很可怕。为什么？表示这个最后的这个王啊，所谓的敌基督啊，仍然可能跟犹太人有关系，要不然他不会这样说。所以你看犹太人在这个世界上势力越来越大，什么样的犹太人呢？法利赛犹太人，塔木德犹太人。塔木德也是，就是主耶稣讲的，你们因为人的遗传就废了神的话，那个是奇异的话。这塔木德最奇异的话是什么东西？那就是说，从摩西在西奈山上开始，就一直有一个所谓口传的摩西五经，口传的圣经是没有写下来的啊，是靠着拉比的口传下来的。我们现在所讲的东西，就是那个时候啊口传的神的话。你听见了没有？这叫什么奇异的话？这是不顾他列祖的神呢、啊，自高自大，高过一切，一再的讲这个情形。所谓自大高过一切呢，就是你没办法跟他这个势力打仗了，你去示威，你去立法，你去干什么，他都仍然在他这个运动里面，因为这整个的运动是神所定的事必然成就的，他必靠外邦神的帮助，就是在讲，你看到没有？这个话就告诉你说，这个最后所谓的敌基督跟犹太人实在是有关系的，这跟我们现在所说不信耶稣的犹太人是绝对是有关系的，靠外邦神的帮助，要不然不会这样写的嘛。攻破最坚固的保障，这里面所说的坚固的保障，坚固的保障已经慢慢显出来，是讲到说神的子民在里边，这是指着我们而言的。所谓最坚固的保障呢，就是我们认为颠簸不破的啊，曾经包括你看在中东那个地方使徒他们所传的福音，那个教会多么稳固多么厉害，后来呢通通都不见了，那个叫做保障被攻破，凡承认他的他必将荣耀加给他们，使他们管辖许多人，又为贿赂分地与他们。这个就和那个启示录讲的很像了，你头上没有那个666呢，你就不能够做生意。你现在要是摆明了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是相信圣经的，你是相信六日创造的，那大学是不会请你去教任何的这个 STEM course。No way。诺贝尔奖绝对不会发给你的，但是他发给我我也不要，那是什么卖火药来的钱，我要他干什么。然后到了末了，你看这最后他讲这个北方王就好像比较是敌基督，但是仍然有一个所谓南方王世界的势力在跟这个敌基督的势力在交战呢。许多的战船势如暴风来攻击他，他必进入列国如洪水翻脸。他这个讲的意思就是说，打来打去没一个是好东西，你知道吧？这是撒旦用的障眼法，他让你觉得世界上有两个势力在敌对啊，资本主义跟共产主义，没个好东西。这里又说他进入那荣美之地，那仍然你可以说这是以色列，这是最后整个世界的经济的崩溃，好日子没得过了，都可能，许多国就被倾覆，这个倾覆就很惨了，经济大崩盘都可能的。以东人、摩押人和一大半亚门人必脱离他们的手。哎，这什么意思啊？如果前面讲的波斯希腊不是波斯希腊，埃及不是埃及，那这个以东人、摩押人、亚蛮人，那恐怕也不是以东人、摩押人、亚蛮人，而是谁啊？这三族人有什么样的特征啊？
不能进耶和华会所的嘛，但是跟亚伯拉罕还是有点关系的。
对了，仍然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本来不在应许里边的，后来却得以逃脱，显然是指着外邦人的信主的这些人而言的嘛。但这个世界是越来越糟糕了，伸手攻击列国，埃及的财务，美国的华尔街啊，所谓把持埃及的金银财宝，各样的宝物，这个把持这个东西，这个字很重要啊，你别看那个埃及重要的，把持才重要，因为埃及到底何止， 你不知道。但整个世界的财富是被少数的人把持，有势力的人把持的，然后还有一些人会跟从他的，然后怎么说就不知道了。什么叫做东方啊？这个不就是中国吗？啊，有消息扰乱他，他大发烈怒出去，许多人杀灭尽尽，然后又说海河荣美的圣山中间，荣美的圣山是指的什么？那肯定是讲到这我们所说的这个信仰的中心嘛，啊，天上的耶路撒冷啊，西安城啊，这不见得是在讲到地上的耶路撒冷，宫殿的帐幕，这个的确是讲到教会啊，这是讲到最后的结局了。敌基督的势力，无论他是南方王北方王，他侵入到基督徒中心的信仰，他在那里边立起他的宫殿，他的帐幕。也就是说我们荡然无存啦、啊。最后敌基督会被毁灭，但是在这个毁灭之前，就是12章所说的，那是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我们的保障，灵界的保障，米迦勒必站起来。我们需要这样的势力，这样的能力，因为你要面对一个极大的艰难。那这个是但以理书告诉我们的信息，你可以从这里边去看它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那可能要比你从历史上去找啊，谁是谁的女儿啊，谁跟谁结盟啊，什么战船啊，干什么得了许多的宝，你去对那个其实是没有用处的。好了，那他跟但以理书，你要把这个话隐藏起来，封闭起来，因为直到你跟基督跟教会对在一起，你是不可能看懂这些话的。但就算我们把它对起来，这些大致是不会错的意思，你仍然没办法把它对到时局，对到世界的历史，你只能够说啊，什么这个所罗门讲的，神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重新再来啊，这个自高自大，行事亨通，用毁坏圣约，这样的人是不断的出来，好多方面的势力，政治、经济、思想、人文、军事，干什么的都有，他不断的出来，不断的重复，总是在这个圈里面转，没办法的，像习近平这样的人后面还很多，你整天就跟他打仗没有用的。我们是要注意的是什么？这是世界的走向，这个事情已经定了，直到末了，你别花太多的功夫去翻转它。当然你爱投票就投票，爱干什么干什么，你去搞你的，但是你要知道天使长把我们摆在保障里面的，那是一寸一寸会失守的。那我们已经的确到了一个所谓的民间的智慧人了，你要需要干什么？刚强行事啊，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这是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但以理书十一章是太重要了，因为这些话是明明的给着我们的建议，也是给着我们的警讯，告诉我们前面的暴风雪是怎么回事啊，它只会越来越糟糕，不会越来越好。好了，这是我把它从头到尾走了一遍。那再说，因为这样的解释是大概不会错的，但也没什么对，嘿嘿，因为我没办法告诉你说什么是什么，我只能告诉你说肯定不是马加比王朝，呵呵，那是百分之百的错。嗯，
有两处这个都提到了，就是比较隐藏则华，封闭则疏。那我们今天都得以看见了则疏，也都
对、啊、
虽然说不明白它的意思，但至少就是说是在我们面前没被封闭起来。那这是啥原因呢？是但以理他冒险要把他所得到的，
不是，因为对但以理来讲，隐藏封闭，你有的事情你就知道一定是被封闭，所以我在刚才讲嘛，就是保罗讲他所传的福音，这基督是什么创世以来所隐藏的奥秘，但以理看见的这个东西肯定在里头的，包括前面所看见的什么圣所得以洁净啊，天使长这样跟他讲的时候，可能还有一个电影在他前面去演着的，很多的事情他可能看见的，上帝不让他写下来，到十二章还有不让他写下来的事情，因为救恩的成就，所谓本国的子民，这些认识神的子民到底是谁，在但以理那时候是不可能猜得透的。 那个叫做封闭起来。那保罗讲得很清楚，创世以来说隐藏的奥秘今天向我们解开了。那个奥秘是什么？谁是亚伯拉罕真正的子孙？所谓认识神的子民是怎么回事？所谓恼恨圣约是怎么回事？所谓除掉长线的繁祭是怎么回事？今天已经向我们解开了，不是因为我们特别去读但以理书解开，也不是但以理向我们解开了，而是当我们接受基督，我们心中有圣灵的时候，我们一看就知道。所以为什么说荣美之地，刘军一看说教会，这是非常重要的答案。为什么？对，我们一听一听，对对对对对，圣约是什么？什么叫做在荣美之地直达他的帐篷，把他的宫殿设在这里边，那就是撒旦的座位坐到教会，在教会里面有个不流血政变。你这很简单的，你不用看别的，单看中国的三次教会，那是什么？敌基督把他的宫殿，把他的帐幕搬进来了，他要改变律法节期，除掉长线的反击，这就是中国共产党要做的事情嘛。但他绝对不是第一个，所以这个所谓的封闭呢，就是说他当时不可能看得懂，可是他虽然封起来，我们今天看得懂啊。我们看得懂，你能讲出道理来吗？我们也讲不出道理来，只是说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同作见证，这是不同的地方。就像圣经上说，属灵的人参透万事，连神奥秘的事也参透了。要翻得有点文绉绉，但实际上意思就是说呢，封闭的事，隐藏的预言，对我们来讲呢，已经不是封闭的。但是这些话是不是还是封闭的？是啊，你就看犹太人的拉比他们解释这个东西，那你就知道。全错，他们故意把这通通都解释到马加比上面去，开玩笑。因为马加比是在耶稣基督之前，耶稣基督自己都还讲，你们看见但以理书上所说的啊，那个行毁坏可证的站在圣地，就表示那个事情还没发生，对不对？可是我问了，为什么现在这些神学家通通都去服从这犹太拉比所说的？哦，那个就是马加比他们起来啊，这个叫做认识神的子民刚强行事，不让这个叫做什么 Antiochus 来污秽圣殿，想了我就有气。这个预言对他们来说完全是封闭，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不是封闭。你一看到联络恼恨圣约的人，我们当然知道这个就是无神论啊，科学啊，进化论啊，穆罕默德啊，百分之百就是这个话所说的嘛。奇异的话攻击万军之耶和华，这太清楚了，人是猴子变的，开玩笑。然后我再跟大家说，这个不是解圣经啊，这只是一种读圣经的角度，你去把那个大概对我们来说是不会错的拿出来，你听听，你心里面会觉得是阿门阿门的，大概就对了。那至于什么波斯王、希腊王，到底南方王、北方王是谁，那个对我们来说其实不是这么重要，都是，好吧？但是我们的确要知道，资本主义、共产主义是一样邪恶的，你不要把你的寄望摆在他的身上，那不过就是南方王、北方王而已。但以理一个很清楚的图画，这也应该是我们很清楚的图画，就是不要对这个世界上面的这种的风云变化不要心动，不要轻易听他们的这些话，不要怕。我们有一个很专心的目标，而且在这里边，啊，上次也说了，给我们一个角角，很少圣经能够看得这么清楚。两个天使长是挺累的，他们不停的要在这个南王北王的种种的压迫战争里面呢，来帮助神的子民抵挡。啊，这是其他圣经会让我们看见，但是圣经没叫我们跟他们祷告，对不对？圣经只是要我们知道，神真的是派他的使者来为我们挡住这个事情。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所谓玛利亚，对不对？天使长加百列来跟他讲话，这是有来头的，不是随便的，不是说习近平随便立了一个中常委来跟你讲话，不是不是不是，他们一直是在这个征战的前方。我们今天在这个教会里面，不管这个教会多小，我们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的是要走主的道路的话，你不要怕啊，越来越在乎我们这些信徒以及我们的教会是不是清净洁白，并且能够刚强行事，认识神的子民啊，你要站住，不要怕，不要怕。 神都知道，早就已经把整个世界的发展都告诉你了，你就不要随便去动心，也不需要太过度的为这个世界上的事情纠结。不管他是习近平也好呢，是这个板凳也好，是床铺也好，都不用去管他，我们有我们的事情需要继续往前走的。